听众朋友大家好， MFC 金属板材成型杂志为您传递金属板金冲压行业的声音。朋友们，这一期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刊登在2018年第七期杂志上的《丰田汽车员工思考能力的培育》，作者李健、刘明星、王思杰。提到丰田汽车公司，大家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 TPS、 晶石等等这些词汇，与如何有效制造有关的词汇，给人一种丰田公司只重视生产系统的印象。但是呢，这只是一个面向而已。丰田公司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提升该公司的生产力，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培育可以自我思考、自主行动的员工，也就是丰田公司强大竞争力的源泉在于人才培育的能力。这意味着丰田公司拥有把员工培养成可以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 know-how。 丰田公司是如何办到的呢？丰田公司的人才培育大致上可以分成以下几大部分：一、人才培育思维；二、思考能力的培育；三、做事热忱的培育；四、沟通与团队能力的培育；五、领导人才的培育。过问题解决的过程培育人才。能自我思考的人才越多，企业就越强。需借助人们思考能力的问题解决过程，是绝佳的教育训练道场。问题本身并非问题，问题没有被解决才是问题。在 Toyota Y 丰田学中，改善被列为重要支柱。丰田认为人才是透过问题解决的过程培养出来的。所谓问题解决，指的是针对问题锁定真因，针对真因构想和实施改善对策并维持效果的过程。而人才培育是一种自己发现问题、学习解决问题的过程。而在做法上，丰田公司是透过上司的引导，让部署养成从事物的本质来思考问题的习惯。而上司的职责就是培育可以自己思考问题并解决问题的部署。丰田公司问题解决的八大步骤。在丰田公司，改善问题时会依循问题解决的方法。问题解决的方法由以下的八大步骤组成：一、问题的明确化，理清问题所在；二、现状掌握，对问题进行层别，锁定出要改善的问题；三、制定目标与改善计划，制定改善想要达成的目标与改善计划；四、要因分析，锁定真因，也就是真正的原因；五、思考对策，针对真因思考改善对策；六、实施对策；七、确认并评估改善效果；八、标准化，落实改善的成果并水平展开到其他部门或现场。察觉，急着想改善，扎根。问题解决最初的步骤是察觉问题，上司的角色是促进部署觉察问题，让部署逐渐成长，反复地进行察觉、急着想改善、扎根的循环。所谓察觉，指的是透过目视化让问题容易被察觉出来。所谓急着想改善，是指一旦问题被凸显出来之后，人们会急着想改善的心情。所谓扎根，就是改善结果的扎根，提高现场管理的水平。丰田公司之所以能够拥有强大的现场能力，其秘诀在于反复的执行察觉、急着想改善、扎根这样的循环。反复多次进行这个循环后，可以让现场的员工养成思考的习惯，训练他们察觉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此一来，企业的现场能力就可以逐渐培育起来了。应有的状态与现状之间的落差就是问题。为了解决问题，首先必须察觉到问题所在。在丰田公司的问题解决过程中，所谓的问题指的是应有的状态与现状之间的落差。所谓应有的状态，指的是被期待的状态或希望达成的状态。 例如，公司设定的各种标准或策略目标，都可以视为是一种应有的状态。所谓现状呢，指的是实际的状况，实际上的做法或结果，或者如果这样做的话，可以预料达到的状态。以品质不良率为例，假设不良率1%是应有状态，而现状不良率是3%的话，则两者之间的落差2%就是一个问题了。指出应有状态是上司的职责，在丰田公司中，让部署反复执行、察觉、急着想改善、扎根的问题解决循环，也是上司的职责。上司应该指出应有的状态，促使部署察觉问题。例如，某个部署对某个作业进行改善，改善结果是作业时间为1分10秒。如果改善之后，作业速度真的是变快了，这时上司首先应该对部署说，这个改善做法真的很棒。以及上级应该对部署的改善流程或作业方法做出正面的评价和肯定，并赞美部署。这些举动非常重要。接着才对部署说，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也就是说，促使部署朝更高的目标迈进。上司的职责就是指出更高的应有状态。例如，可以对部署说，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就完成呢？一旦应有状态被指出来之后，部署就可以激发部署急着想解决问题的这份热情，而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开始动脑筋思考，想出解决的智慧。先从收拾、整理、整顿开始做。整理整顿是问题解决的第一步，实施整理整顿被维持在干净整齐的状态，一旦发生问题就可以一目了然。促使部署察觉问题的机制，任何问题都可以提案。丰田公司的领导干部花很多心思在如何让部署察觉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其中一个机制就是任何问题都可提案的机制。这是一种把任何在现场发生的小问题写在纸上提案出来的机制。相关单位可以制作出如下表所述的窗体来会诊提案的问题，并将问题解决的追踪和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对策负责人一定要很明确，才不会推卸责任。对策之后，提案人要针对改善对策进行满意度的评比，这样负责改善对策的人才不会敷衍了事。透过整理整顿，让现场可视化、目视化，不知道改善的方法或无法顺利推动改善的职场，大多是问题被隐藏了，没有凸显出来。那么问题一旦凸显出来，最重要的就是让现场可视化、目视化。所谓的可视化、目视化，指的是既有组织内的信息共享，促进早期发现现场的问题效率化和改善。5S 是很有效的可视化、目视化手法，尤其是整理和整顿。接下来谈一下，追查真因比追查原因重要。只解决掉问题可能发生的原因，而非解决掉其真因，也就是问题的真正原因，相同的问题会一再的发生。反复的5次问为什么。如前所述，丰田透过8大步骤来解决问题，其中第4步骤为要因分析。在丰田公司中，从诸多要因中找到真因的方法就是反复的5次问为什么 ，Why。上司的职责是诱导部署思考为什么问题会发生。发生问题时，有很多上司只会斥责部署，有些则只顾着自己亲自上火线灭火。除非是特别紧急的情况，不然的话，上司应该诱导部署思考导致问题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举例来说，假设营业部未达成当月份的营业额目标，且大部分的个别营业人员也没有达成个别目标，如图一所示，针对真因采取对策，才能够对症下药，根本的解决问题。透过比受训练者的职级 高两阶的领导干部来培育新领导干部。现场的领导干部基本上是在现场培育的，丰田公司的管理干部培训活动是透过比受训者的职级高两阶的领导干部来进行的。在丰田的干部培训活动中，是比受训者高两个职级的领导干部来担任讲师。在丰田公司的制造现场的干部，职级可以分为班长、组长、工长、课长。首先是从进公司第十年的员工选拔出班长作为领导干部，开始领导部署。班长主要负责品管圈之内的改善活动，组长则是领导几个班长的干部，领导许多部署，除了自己分内的工作外，也必须和许多部署进行绵密的互动沟通。工长或者说叫股长，则是领导几个组长的干部，除了现场的工作外，也会负责许多管理工作。课长则是丰田公司作业现场的最高主管，领导的是工长和旗下的数百位部署，必须具备顺利营运职场的能力。为了培训不同阶层的领导干部，在丰田公司会进行所谓的基层级别的研修活动。所谓基层级别研修，是透过比受训者职级高两阶的领导干部担任讲师来培训新领导干部。例如，对于公司满十年的班长候选人而言，职级上班长为高一级的领导干部，而组长就是高两阶的领导干部。因此，由组长来负责培训班长候选人，就是一种高两阶的阶层别研修。以此类推，负责培训组长候选人的领导干部就是工长，负责培训工长候选的领导干部呢，就是课长。丰田公司的基本方针是，所有的培训都是公司内部自己规划办理的。晋升班长前的教育称之为70特别研修，晋升组长前的教育称之为60特别研修，晋升工长课前的教育呢，称为50特别研修。参与这些培训的人员都是从各个职场选拔出来的，接受培训后才有晋升领导干部的资格。丰田公司的阶层别研修最大的好处是由具有实战经验的领导干部现身说法，传承该如何领导、该如何运作的知识和经验。反观，聘请外部的专家或讲师进行培训，往往会有纸上谈兵、不够务实的问题。此外，阶层别研修的另一项优点是，受训者有机会站在比自己职级高两阶的立场，学习该职位领导干部的思考方式与应该具备的能力。发生型问题解决与设定型问题解决。丰田公司的阶层别研修课程，随着职级的提高，培训的内容也会随之提高，其中最主要的主题就是问题解决。其做法就是，受训者得针对自己所属职场的问题，花数个月的时间执行问题解决活动。问题解决可分为两大类型，发生型问题解决与设定型问题解决。所谓发生型问题解决，指的是针对因为某些原因导致无法达成设定的目标所进行的问题解决。也就是发生型问题解决是针对问题探讨其发生的原因，并针对真因采取对策的问题解决。这类问题多半是最近发生的问题，或者是经常发生的慢性问题，例如组装生产线出现的等待问题，或者是拥有超过需求量的库存之类必须马上解决的问题。而晋升班长前的70特别研修主要培训的内容就是这类发生型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所谓设定型问题解决指的是，就现状而言，虽然已经达成了先前设定的目标，但为了进一步提升，刻意设定了更高的应有状态，造成与现状之间产生了落差，所进行的问题解决。而晋升组长前的60特别研修主要的培训内容就是这类设定型问题解决。阶层别研修不仅是学习的场子，更是能力确认的场子。一般都会有人为公司内部的培训活动是学会执行职务所需能力的场子。 但是丰田公司的阶层别研修最重要的作用是确认被选出来的领导干部候选人是否真正具备升迁所需的能力。此外，阶层别研修的培训人数有名额限制，主要是根据实力，而不是部门平均分配名额。例如，假设车体冲压部门有四个课，共12个培训名额，此时并非由四个课各派三个人出来受训，而是达到升迁条件的人出来比实力，胜出的人才有资格参加培训，也就是所谓的实力主义。最后来说一下，让部署伤脑筋。伤脑筋到了极点的话，可以萌生智慧。提供让部署足以伤脑筋程度的课题，就可以锻炼部署的问题解决能力。人类的智慧无极限，发展出丰田生产方式的大野奈一先生曾说，人类的智慧无极限。丰田公司非常重视由员工动脑筋思考产生的解题智慧，因为丰田在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非常欠缺资金，无法立即采购设备或增添人力，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动脑筋思考来产生解题的智慧。因为动脑筋思考不用花钱，只要动脑筋思考就可以衍生出排除浪费、提高效率的智慧。曾任该公司领导干部培训师的资深主管们表示，在丰田公司会刻意将比较高难度一点的课题交给组长或工长级的受培训干部来解，这样做的理由是避免造成只要遵守标准就行了，只要按上级交代的事办事就可以了。因此呢，会刻意把超出部署能力的问题交给部署去解，例如交代某位部署负责把目前的成本降低 50% 的课题。因为丰田每天都在做降低成本的活动，想要降低成本 50%， 等于是要部署从拧干的毛巾中再拧出水分来那么困难。此刻部署肯定会回答做不到啦，怎么可能之类的话。即便如此，上司还是会要求该部署伤脑筋去思考问题解决方法。除了交办比较高标准的课题之外呢，丰田的主管还会交代部署解决两难的课题，例如既能降低成本又能提高质量，既能提高销售效率又能提高客户满意度等等。给建议或讨论的时机也很重要。曾任丰田公司领导干部培训师的资深主管们表示，部署真正伤脑筋有所体悟的时候，提供适时的建议或讨论相当重要。部署解决问题时若没有伤透脑筋，即便给了建议，对方也会无感。例如在上述降低成本 50% 问题解决案例中，如果某位干部探讨了自己所属的制程，开始有余力探讨后制程的问题时，身为干部的上司就可以问，怎么样，有进展吗？如果部署回答成本已经降低 30% 了，但是很难达到 50%， 此时上司应该先称赞部署可以把成本降低 30%， 这样的话可以激励部署继续朝降低 50% 的目标迈进。当然有些部署不管怎么想都无法想出解题的办法，此时上司应该给伤透脑筋的部署建议或提示，例如你可以先跟后制程的班长讨论看看。请注意，请不要一开始就指示部署该怎么做，而事先让他们伤透脑筋去思考。锻炼伤脑筋的能力，伤透脑筋思考就会涌现出解题的智慧。不伤透脑筋的话，而一直受制于过去的知识或经验，人们就不会动脑筋思考。因此大野奈一先生就曾经使用过能力、脑力、脑力。有效地进行工作的本事是能力，而思考事情的本事是脑力，这两者都很重要。不过丰田公司认为，想要让部署具备的这两种能力能够发挥到极致的话，还得靠伤脑筋的能力、脑力才行。而如何才能让部署伤透脑筋，则是上司的职责。好了，朋友们，刚才与您分享的文章是由李健、刘明星、王思杰撰写的 丰田汽车员工思考能力的培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